后面意见箱已经做好了，就放在后面。如果大家对教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写啊，你可以写下来，然后投在那个意见箱里面。是匿名的，但如果你个实名的话也没关系。啊，谢谢太的为我们准备这个意见箱。那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还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听过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在小的时候有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吧？然后有灰姑娘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个白雪公主和王子最后经历过千辛万苦，然后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一起，终于在一起。我们也看到灰姑娘和王子也经历过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在一起。然后等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我们看到过，我们在座的很多女士可能都会看过琼瑶小说，对不对？情深深雨蒙蒙，说几度夕阳红，还有其他的都我没有看过，所以我能叫不上几个名字。那我们在琼瑶小说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很唯美的那个爱情故事，很美丽的爱情故事。然后现在最近在放一些电视剧，像大汉情缘的《风中奇缘》和《云中歌》，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几位在看这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我们看了几集之后，我们也就看不下去了。为什么看不下去？因为这个电视剧其实就是和琼瑶小说是几乎是一样的，和琼瑶小说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当里面就描写的这个爱情故事。然后基本上都是在描写一个三角恋，然后一个女主人公，然后两个男的同时喜欢她，然后最后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困苦，最后终于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然后在一起。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小说，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看到很多的爱情小说都是描写在婚前的那个在爱情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那个唯美的爱情。然后最后的结束的时候都是在哪里？都是说他们在一起就结束了 ，this the end， 就是说在一起。所以那个到婚姻这扇门的时候，这个小说就结束了。但我们的人生却不是这样，我们人生在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到了婚姻这个门，这个人生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在所有的这些小说里面都没有向我们显示，就是说在这个婚姻这扇门之后，后面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后面的生活怎么样，这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他们在婚后的生活怎么样，所有的爱情小说里面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这些东西。那前几年在中国啊，有一些电视剧，比方说开始描写婚姻的电视剧，我比方说就是《金婚》，我知道大家在座的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看过，还有一部电视剧叫《中国式离婚》，所以这也都反映了就是在婚姻里面的 struggle， 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挣扎，特别是在《中国式离婚》里面，我相信这个男主人公陈道明和蒋雯丽演的，对吧？相信这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他们都是在婚前也都是像这个白雪公主、灰姑娘这样的能够相爱，啊，然后最后走进这个婚姻的圣堂。但是你发现，在婚姻里面的时候，那却不是那么回事。在婚姻里面，你看看那个《中国式离婚》里面，他们的婚姻是多么的痛苦。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老师，男主人公是一个医院的医生，刚开始是在公立的医院，在这个公立的医院里面不赚钱嘛，所以到私立的医院，所以他太太嫌他不赚钱，所以他后来又跑到私立的医院，跑到私立的医院赚钱了以后，他太太又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有小三。所以这个婚姻很挣扎和痛苦，最后的几个结局就是离婚，就走到一个离婚的地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婚前和一个婚后的一个对比啊，和婚前的一个和婚后对比，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在婚前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女孩子都是公主，是吧？每一个女孩子都是公主，然后男的都围绕这个女孩子来转，都在来追女孩子，然后围绕着她来转，就是说以女孩子为中心。但我们发现婚后的时候，好像有一个180度的逆转，然后这个女的从一个公主，然后变成一个女仆，男的从一个奴隶变成国王。 有没有发现这个？所以一个180度的逆转。所以这当中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挥前和挥后这个对比，确实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相信这里面有上帝的设计。为什么上帝在设计？就是说在挥前的时候，要男的去追一个女的，为什么要这么一个设计？因为挥前的时候让男的去追一个女的，然后女的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追求，她能够感受到这个男的对她的爱，然后对她的呵护，对她的珍惜，所以她才能够完全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所以我就相信上帝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在这个堕落的时代，然后在这个人由于人的罪，人的堕落已经玷污了这个设计，玷污了这个设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男的现在追女孩子，并不是出于对她的爱，对她的珍惜，对她的呵护，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征服的欲望，或者是别的罪性的东西。然后女的现在也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爱来能够看到男的对她的珍惜，对她的爱，而是就是说女的现在开始看这个男方的背景怎么样，有没有社会地位，有没有钱。所以现在都是你看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个设计被玷污。我相信在婚后的时候，在婚后男的上帝为什么这么设计，就是说让男的能够 take 起这个家庭的 leadership。因为男的上帝的设计就是丈夫要在这个家庭当中要做头的，他要 take 这个 leadership。那女的是来帮助着，是要帮助丈夫。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一个玷污了这个设计。我们发现这个男的他不再是 take 这个 leadership 了，而是带领这个家庭，而是说他开始 abuse 他的 power， 他滥用他的 power。所以我们发现这女的就从了公主变成了奴仆，那发现男的就从了奴隶变成了将军，变成了国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的1章3到1节，我们来看这个婚后啊，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彼得前书的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说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这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说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委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原文做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我们一起来祷告这神的话语。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告诉我们，主啊，我们这个夫妻关系按照圣经的来看，我们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天父啊，我们就把这段经文交托在你的手中，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圣灵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你的话语，是吧？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也愿你使用孩子的口，是吧？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讲3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讲，就是圣经里面对一个太太的要求是什么，对一个妻子的要求是什么。然后第二点我们会讲，就是圣经里面对这段经文里面对一个丈夫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个做丈夫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然后最后我们会考虑这段经文它的一个上下文，就是彼得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来讲这个夫妻关系。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很明显很明白，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你们做妻子的，我们当中做妻子的啊，我们当中的姊妹，如果你是妻子，你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那彼得在这里他并不是说，你当你们的丈夫比你们更属灵的时候，当你们的丈夫比你们更敬虔的时候，当你们丈夫做对的时候，你们去说服他。彼得不是这样说的。彼得怎么说？彼得在后面说，这样你们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什么意思？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你们丈夫如果是不信的，当你们丈夫如果他是信的，但是他不听神的话，他是背逆神的，没有不听神的话，或在某一些事情上不听神的话，彼得说这样的时候你要说服他，你做妻子要说服他。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要顺服他。为什么呢？他们虽然不听从神的话，虽然不听道，不听神的话，但是他看到你妻子的品行，就可以被感化过来，就可以被感化过来。所以彼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我要非常仔细的去 handle， 因为去处理，因为这段经文呢是不好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受女权主义的影响，我们在会把我们的观念读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怎么样读？我们会读，就是说，你们妻子要说服你们丈夫，当你们丈夫做对的事情，当你们丈夫说服神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妻子要说服。当丈夫不敬畏神的时候，不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服他。但其实这不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样你们的丈夫如果不信从道理，如果不听神的话，他们就可以被你们的品行感化过来。而且彼得在这里，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彼得在这里用了那个撒拉和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撒拉和亚伯拉罕是撒拉和亚伯拉罕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对不对？然后在第六节里面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那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我想就无非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原来住在乌尔这个地方，乌尔是一个，他在乌尔是非常富有的，有很大的房子，有很多的仆人。但是他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从乌尔出来，要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他没有任何的反对，他完全的说服。她完全的说服，她就跟着她的丈夫一起出去。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像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把这不，如果把我们放在撒拉的位置上面，我们试想一下，我今天我们的丈夫，如果别人说你的丈夫如果说啊，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然后而且不告诉你到哪里去，你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那你做太太的，你能够去说服他吗？你能够去支持他吗？那我想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创世纪的十二章记载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在迦南的地的时候，那个地有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就逐渐逐渐的往南移，往南移，往南移，往南移，最后他就到了埃及人的地方，他到了埃及地。他到了埃及地之后呢，因为他的太太撒拉长得非常的漂亮，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亚伯拉罕对撒拉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太太，你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妹。这样的话就是埃及那些权贵，他如果想娶你为妻的话，他也不会把我杀掉。因为我是你的哥哥的话，他会尊重我，是不是？他会给我一些钱财。如果我是你的丈夫的话，他们就会把我杀掉。所以当他们来到埃及地的时候，埃及的王法老看到撒拉，她非常的美丽，所以他就想娶她为妻，然后把她接到王宫里面。然后这个时候神就拦阻，神就向法老在梦中向他显现，就拦阻他。 那我们在想，就是说撒拉在这个作为一个妻子来说，她为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当亚伯拉罕这样说的时候，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太太，你是我的妹妹。当撒拉被接进埃及的王宫的时候，撒拉也没有告诉这个官长，也没有告诉法老说我是他的妻子，不是，也没有告诉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没有这样去做，撒拉完全的说服亚伯拉罕。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是同样的事情，在创世纪的二十章，在八章之后，在创世纪的二十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时候又有饥荒，所以他又开始往南移。那这次没有移到埃及地，但是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个亚米比勒的王啊，对，非利士的王亚米比勒。那么亚伯拉罕同样对撒拉说，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太太，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妹，恐怕别人看到你美貌就把我杀了。那后来亚米非利士王非利士人的王亚米比勒看到这个撒拉，就想娶她为妻，还好神拦阻了，又神再次的拦阻。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看到撒拉在这个事情当中再一次的他选择说服，他没有告诉这个亚米比勒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所以彼得在这里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要说服丈夫，你们做妻子要说服丈夫，就像撒拉说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他说你们要说服丈夫，这样你们丈夫如果不信从道理，如果他是不信的，他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因着妻子的品行也可以被感化过来。那有的人会说，在撒拉的时候还没有神的律法，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神的律法，所以撒拉做那个事情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种是一种解释，是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所以人犯罪神不计较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没有律法，撒拉难道不知道那个是错的吗？他马上就要嫁给那个埃及的法老，他马上就要嫁给非利士王亚米比勒，他是亚伯拉罕的太太，他不知道，他的里面的良心难道不会告诉他这个是错的吗？但是撒拉还是选择说服。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说服自己的丈夫，他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看见你的行为就可以感化过来。但是同样的彼得，同样一个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彼得就起来讲话啊，就起来讲话，是不是？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那后来彼得就是去圣殿里面去讲道，但是的官长和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他们就把彼得他们抓起来，他告诉他说，你们不准在这里讲拉撒勒人耶稣的事情。然后彼得出去之后仍然到圣殿里面讲耶稣的事情，仍然到耶稣圣殿里面讲道，然后官长再次把他抓起来，然后官长给他们说，我们不是告诉过你吗，不准在这里讲拉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说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说同样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讲，说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原则似乎在这里有一点冲撞，似乎在这里有点不和谐。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在这里是讲的妻子与丈夫的关系。我们知道妻子与丈夫，妻子对丈夫就好像是那个彼得他们对那个以色列的官长一样，因为以色列官长对他们来，对彼得来说是他的 authority， 对不对？是神所设立的 authority。 那丈夫对妻子来说也是神所设立的 authority。 那彼得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可以说说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说服丈夫，当你们丈夫不听从道理的时候，你们要说服他， 为什么同样的彼得在这说不同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两个来对比的话，我们看到这当中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都是面对 authority 的事情，对不对？那彼得对官长来说，官长是他的 authority， 那妻子对丈夫来说，丈夫是妻子的 authority。 所以在面对这 authority 的时候，同样有一个原则，是这是相同的，就是同样有一个原则是适用的，说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authority 本来就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当这个神所设立的 authority 他滥用他的 power， 滥用他的权柄的时候，所以这样在 authority 下面的人，他有这个权利来拒绝说服。所以他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如果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妻子与丈夫的身上。所以妻子有权柄，当丈夫在这里不顺从神的时候，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妻子有权柄说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当一个丈夫对妻子说你不要去教会聚会，但圣经上告诉妻子说你不可停止聚会，那么妻子在这个时候就有权柄对丈夫说不顺从啊，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一个丈夫对妻子说你不要交十一奉献，但圣经上告诉妻子说你要交纳当纳的十分之一，那么妻子有权柄对丈夫说我顺从神不顺从你是应当的。但是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说即使有丈夫不听从道理的时候你要顺服他？那是以为在这两个 case 当中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这彼得对官长来说，官长在那里是完全是抵挡福音的，是阻拦神的工作的，是神工作的一个敌人，对不对？但在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当中，你的丈夫不是你的敌人，你的丈夫是你要挽回来的，只要你要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你要挽回来的。所以彼得对官长来说，彼得没有想要去挽回他，因为他就是抵挡福音的，没有办法去挽回的。但妻子对丈夫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妻子与丈夫本是一体，对不对？夫妻本是一体。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他们虽然，所以你的妻子要顺服，所以这样你的丈夫如果虽然不听神的话语，但要因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这个妻子她要出于她的爱啊，出于对丈夫的爱，出于她自己的情愿，她愿意在这里放弃她的权柄，目的是使她的丈夫能够被挽回过来，使她的丈夫能够被挽回过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就是做妻子的，当丈夫如果不听从神的，有明显违背圣经的，妻子有权利拒绝说服，有权利拒绝说服。但是妻子也有权利选择说服。所以彼得在这里给了妻子一个更大的一个自由，给了妻子一个更大的空间，他可以选择拒绝说服，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出于爱的缘故，出于对他丈夫爱的缘故，出于想要挽回他的缘故，他可以选择说服。所以他选择说服的目的是为了挽回他的丈夫，使他的丈夫能够被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圣经里面对妻子的劝勉是什么？就是你们要说服你们的丈夫，你们要说服。但这个说服不是一个律法主义，不是一个律法主义，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一点。那我们现在讲第二点，就是对丈夫的要求是什么？在第七节里面是这样说，就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照情理，这个情理原文做知识与妻子同住，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按照知识与妻子同住。所以你们做丈夫的按照知识，按照你所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这个知识是什么？彼得在后面紧接着说，这个知识就是说你们的妻子比你软弱，你们的妻子比你软弱，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着生命之恩的，她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她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按照情理，你要按照这样的知识与她同住。 那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从字面的意思讲，就是说你要夫妻不可分开，对吗？夫妻要经常在一起，住在一起，晚上要睡在一起。那这个功课，就是说我自己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我们也学习了这个功课，真的是经历了这句话语，学习了这句话语。因为在婚前的时候，当然没，我们结了婚之后，在婚前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当然是夫妻都会住在一起了，对不对？但关键是你太太怀孕了之后怎么办？太太怀孕了之后，有小孩子出生了之后，那太太的精力就会放在这个小孩子上面，然后做丈夫的很多的时候就只好睡在一边，或睡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对吧？睡到另外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也经历过这个事情，我们也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发现，当我和太太分开住的时候，住一段时间之后，我太太她的情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 upset， 有很多 anxious， 有很多不安，有很多焦躁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后来我就是后来就想到，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夫妻要住在一起，除非是那个，对吧？所以夫妻要住在一起。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是说姐妹的话，她需要这个丈夫之间需要这种亲密的关系，她需要通过这种亲密的关系能够感受到她的丈夫对她的爱，对她的体贴，然后对她的珍惜。所以这个对丈夫来抱抱她，或者是来个亲亲她，或者是对她说一些赞美的话语，那姐妹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她需要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了解你们的太太，你们的太太跟你不一样，神造的时候你们太太跟你不一样，你比较刚强啊，你比较坚强，那你们太太是软弱的器皿，你要了解她，说你要按照这样的知识与她同住，你要按照这样的知识时常与她有亲密的关系，时常与她有亲密的时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体贴我们的妻子，去体贴我们的丈夫，体贴我们的太太。这就好像，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好像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家，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都有那种玻璃杯，高脚的玻璃杯，是吧？是用来装红酒的，是吧？用来喝红酒的。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用这个高脚的玻璃杯用来刷牙？有没有人用这个高脚的玻璃杯，装红酒的玻璃杯，很精致的玻璃杯，很漂亮的玻璃杯用来刷牙？没有人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那个杯子设计来不是用来刷牙的，对不对？那刷牙的杯子，你在那个一元店里一块钱就买到那个杯子，那是可以用来刷牙的，那个摔在地下也不会摔破，对吧？你那高脚的玻璃杯，那设计的很精细，它是用来装红酒的。如果你用来刷牙的话，你可能碰一下那个水龙头就碰破了。所以那个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个姐妹。他是软弱的器皿，但是这个软弱的话原文在这里是 delicate 是什么意思？比较精细的器皿。所以那个姐妹就是那个高脚的玻璃杯，知道吗？她设计来是不是用来那个的，她是不是用来刷牙的，她是精细的器皿。所以我们是那个刷牙杯。所以神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那这样是不是说，就是说，男女不平等呢？是不是说男女就不平等呢？是不是丈夫与妻子就不平等呢？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那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有三个 person， 有三个位格。那么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平等的吗？你们告诉我是平等的吗？是平等的，对不对？有那个同等同荣耀，对不对？同尊荣同荣耀。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就我在世上的时候，我不是按照我的旨意去做事情， 而是我按照我父的旨意做什么，我父叫我做什么才做什么事情。我从来不按我的旨意去做。耶稣为什么是，如果他们是同等同荣耀的，耶稣为什么要降服在天父的旨意下面？那圣灵来了，圣灵不是说我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圣灵来了说，圣灵来说我要让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那圣灵为什么要降服在圣子和圣父的下面？如果他们是同等同荣耀的，为什么说圣子降服在圣父，圣子下面，圣子要降服在 圣父下面？所以我们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本质上他们是同等同荣耀的，他们是同等的，没有哪一个是比另外一个会有更高一点，哪一个更低级一点，没有这样的。但是他们在分工上面，他们在角色上面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在角色上面，在分工上面，我们圣子是说服在圣父说服圣父的，那圣灵也说服圣子和圣父，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神造夫妻也是一样，神造男造女都是同等的，都是同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的，但是角色不一样。神造丈夫的话，神造男人的话，男人就更加粗线条一点，对不对？更加关注大局，更加看得更远一点，更加容易忽略眼前的事情，更加容易忽略细节的东西。男人更加注重效率，注重 efficiency。 但女人不一样，女人是更加 细心一点，对不对？更加敏感一点，女人更加关注细节，更加关注眼前所看到的事情，所以她会缺少一下，缺少会关注大局，缺少会看得更远一点。女人更加关注一些关系，更加注重关系，更加注重 relationship。所以我们看着神造男造女，他是相等的，但是又是有区别的。神本来就是说让男女之间互补，所以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神要造一个妻子来帮助他，所以妻子是个 helper， 他来帮助他的丈夫，来帮助亚当，来帮助他的丈夫。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太太的如何做太太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太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在我们家里面设立的 leader 是谁，是丈夫，对不对？是丈夫。但是我太太的话，我有我的这个优点，我是更加细心，我更加敏感，我可以更加 注意到细节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细节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我又温柔谦卑的来提出来，温柔谦卑的提给我的丈夫，提出来告诉他。但是就是确保我的丈夫真的是，确保你的丈夫真的是明白你的关注是什么，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之后，如果你发现丈夫在听了你的意见之后，他做出的决策不合你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说服。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说服。你已经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了，而且确保他已经听，他知道了你的意见，但是他还是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说服。在圣经上给我们的那个，做妻子的要说服你的丈夫，要选择说服。但做丈夫的，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丈夫的话，你不要 abuse 你的 power， 你要知道神给你这个权利，神给你这个 leadership 的权利，你要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权利，你不要滥用你这个权利。所以你家庭的事情的话，你要与太太分享，与太太讨论，与你的妻子讨论，与你的妻子分享，要虚心听取你太太的建议。因为有些东西的话，你容易忽略的细节的东西，你虽然看得更远，但是如果你忽略细节的东西，你的更远的东西就只会成为一个空想，对不对？所以你要听你太太的建议，所以你要去争取你太太的建议，要把你让你太太把她的话讲出来，把她的关注的东西讲出来。然后听了建议之后，如果你还是做一个决定，没有不是你太太所想要你做的决定，这个时候你要与你太太分享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你要与你太太有一个沟通，你要告诉她我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关注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要与她分享。所以一个聪明的男的，他知道怎样能够去使用他太太的优点。 所以神造男造女本来就是让两个互相的互补，两个互相的互补来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男的更注重 efficiency， 男的更注重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怎样运作起来，好像一个机器运作起来有最高的效率，对不对？最高的效率，最大的收益，最少的支出，这是男的更关注的事情，最高的效率。但女的不一样，但是男的在关注这个 efficiency 的效率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与妻子的关系。然后男的会觉得就是会把妻子 assume 就好像是一个模式一样，一个机器一样，只要按照一步一步这样去做，他就能够达到那样的目的。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做丈夫要特别小心，妻子不是一个陌生，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想法，她有她的焦虑，有她的顾虑。所以一个聪明的男的的话就会注重妻子在这个时候的感想，他会就会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决定你这个计划成败的一个因素。聪明的男的他就会在把妻子这个感想考虑进来。所以这是对丈夫的要求，就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他比你精细，他和你一起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要看，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和第六节彼得都在这里讲说服，就做妻子要说服丈夫。第一节讲你们要说服你们的丈夫，第六节就以撒拉的例子作为一个榜样。但是在中间啊，在这个说服的中间啊，我们看二三四五在讲什么？二三四五在讲你们不要怎么样，对不对？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你们不要怎么样，你们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就说你们要不要就是说。啊，以现在的说法来说，你不要以那个 Gucci 的包包、Coach 的包包，或者是那个香奈的香水，穿 Prada 的鞋子，不要以这些为装啊，为你们所追求的。我们姐妹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在用这些东西？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不要这么。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告诉你，不要以这些为你的 identity， 不要以这些为你的追求，并不是说你做我们姐妹就不可以用 Gucci 的包包，不可以用 Coach 的包包，不是说姐妹就不可以用香奈的香水，不可以穿 Prada 的鞋子，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经济实力，你可以，但是你不要以这个为你的追求，不要以这个你有这些东西，你又觉得你比别人更优越，比别人更加不要把你的优越感建立在这个上面。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不是在这个上面，如果你把你的价值放在这个上面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像我们男的，你不要以你开宝马或者是奔驰为那个追求，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开宝马也不可以开奔驰，对不对？你可以开，如果有工作需要，如果你有这个实力，神给你这样的祝福，你可以开，但是你不要就把这个当做你的 identity， 不要把这个当做你的 value， 当做你的 value， 要以什么以当做你的 value 呢？第四节讲就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要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面前，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第六节里面在讲顺服，然后在中间在讲就是说你们在神面前要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似乎在讲两件事情。但其实在彼得看来就是说能够你们要怎样能够做到顺服呢，并不是你们要做出来的，并不是靠你的律法主义做出来的，而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所以你在神面前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你自然就能够顺服你的丈夫。那什么叫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说起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我们就想起玛利亚，对不对？就想起马大玛利亚的故事。马大呢在那里忙来忙去，但是玛利亚就是说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到，那马大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到耶稣面前控告玛利亚。那耶稣就给马大说什么呀？耶稣怎么回答马大？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耶稣就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就是那个不可少的。 玛利亚选择的就是那个不可少的，这不可少的什么是什么？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马太福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就是在神面前清心，在神面前清心，不去追求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引诱，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挑动。所以我们今天的消费的消费文化，就是来挑动你里面的那个欲望，让你的心浮躁起来。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必得见神。所以你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把那个顺服，把说服的力量归结到那个 motivation， 归结到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面前长久温柔的安静的心。我们如果再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第二章里面彼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你们在主里面，我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在这里讲什么？是讲你们的 identity， 对不对？讲你们的身份，你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你们的身份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们在神的面前，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你们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出于这样的身份，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所以对，所以然后再，所以你们要，你们的行为要与这样的身份相配，对不对？所以彼得在第二章就开始讲，所以你们要顺服那掌权的，你们要说服掌权的。然后讲完说服掌权的之后，就开始讲，你们做仆人的要说服主人。你仆人说服主人，并不是因为你要说服他，而是因为你的新的身份，你要说服他。所以你说服你的主人，就是说服主，对不对？然后之后就开始讲夫妻关系。所以彼得放在这样一个上下文里面讲夫妻关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夫妻的关系，你做妻子的，你的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而是因为你顺服神，所以你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你爱你的妻子，你去体贴她，关心她，她比你软弱，你爱你的妻子，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你顺服神，所以你爱你的妻子。因为你顺服神，你敬畏神，所以你爱你的妻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在这里说，你的夫妻关系其实上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水平的关系，而是三个人的一个三角关系。所以你和你太太的关系是你和神的关系，你和你丈夫的关系是你和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活着，活在这世上，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关系，其实上都是个三角关系。其实首先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然后透过神，然后我们才能够与我们那个事情或与那个人之间有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总结我们今天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就在圣经里面对夫妻关系的一个对夫妻关系的一个描写，一个属神的圣经里面的夫妻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夫妻关系。我看到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新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新的身份改变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要与这样的身份相适应。所以你们做妻子的，你们要说服你们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对不对？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保罗也有相同的看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五章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说服，对不对？你们要彼此说服。彼此说服是什么？然后保罗在下面就开始解释彼此说服。彼此说服就是说，你们做妻子要说服你们的丈夫，但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为他舍命。所以那个彼此说服并不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说服你们的妻子，不是这样。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他舍命。所以这叫夫妻之间的彼此说服。为什么要彼此说服？因为他们都说服那个神嘛，所以都说服神，所以妻子说服丈夫，所以丈夫爱他的妻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与每一个人的关系， 我们其实都是与神的关系，都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这件事情是做在神的面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爱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我愿你，愿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把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中当中，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活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是悖逆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是在你的震怒之下。天父，但是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顺服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天父亲爱的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世上的我们与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在世上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是活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清心在你的面前，有位清心的人得以见神的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讲道啊，我们现在是我们迎新送旧的时间，我们有几位新的朋友啊，第一位是冯云露，你可以站起来介绍。